今天我们开始哈，今天我们开始那个的讲题是青少年事工的思考和探索。那在教室203，那课程是 M104。那大家好哈，那首先欢迎大家参加这个 ABC Convention。那我们今天有两个讲员，第一个是蛇明恩弟兄，哈、哦，他是台湾来的哈、哦，台湾来的，以前念营养，后来做什么生化、
分子生物，
然后才来台湖，然后什么一年多前来台湖，才正道神学院，目前还是个神学生。好，那另外一个是陈翔弟兄，他是中国来的，那以前是学电脑。以前学电脑，那现在在一家基督教出版社做事。他目前也是在正道神学院当 part-time 学生。好，那就很欢迎大家。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蛇弟兄跟陈弟兄。好，你就挂上去，他就一直录。那你讲完的话，就继续给那个陈翔。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我想，在我们开始这个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这边一同的学习，一同的分享。求神真的将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我们都能够互相得到造就，互相有一些交通。我们求神将我们以下的时间都摆在你的面前，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我自己是从在美国出生之后，我到了台湾长大，但是我的父母都是香港人。然后我自己从大约12岁左右，我开始进入青少年团契，然后陆陆续续我就从国中一直待到高中，接下来进入大学之后，我也继续待在青少年团契。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协助辅导，然后来做一些青少年辅导的部分。然后之后我进入研究所，也是一直在同一个团契里面服侍这样。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短片。我们可以再看一次，看看大家有没有看得比较清楚。好，我想大家来到这边都是希望对于青少年事工有一些更多的了解。我刚刚给大家看那个影片，大家有看到一开始是一只小小的蝴蝶，到最后造成了一个房子的崩塌。其实我想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青少年辅导，我们的任何的一句话，我们的任何的一个动作，甚至是我们的一个眼神，我们都有可能对这些青少年他们未来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就像到最后看房子的崩塌。所以我想我们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我曾经有一次跟我弟弟吵架，结果我就骂我弟弟，我就说你这个笨蛋。结果因为我是对着他骂，我当时我也看着他的脸，我当时我看到他的表情有非常大的转变，他的表情中有一些的恨，还有一些的非常难过的表情。当时我看到他的表情之后，在我的心中马上烙印下一个非常深的痕迹，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讲了一句话，可能会对他造成一生的影响。什么动？那我们先来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青少年。那在认识青少年之前，我在这边就是想说，到底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做一个青少年辅导了？而这个做一个青少年辅导，我的经验是，我的好处是在于，当然我的年纪跟他们相近，然后我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可以从我的生活当中，他们就来看着我，他也可以跟着我学习，所以我可以陪伴他在他们的身边。当然，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在我们当青少年辅导的时候，需要最重要、最 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是不是我们在不是只有在他我们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的时间，来陪他们度过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而是我们的真的是陪伴他度过他可能的人生，度过他可能国中高中的这段期间。在这当中，这边提到爱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青少年辅导最重要的基础。在哥林多前书的地方就有告诉我们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猖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想在我们当青少年辅导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准。我们如果我们不爱这些青少年，我们就不要做他们的辅导。我们真的是要爱他们，那爱他们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常常忍耐，因为青少年他们是属于叛逆期。那我们也不要常常做一些事情只是为了求我们自己益处，然后我们常常发怒，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几节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我在想说，我们在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做青少年辅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赢得青少年的心。那我们要怎么样赢得青少年的心呢？我在这边就想问大家说，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是谁呢？我相信最有魅力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常我们有听到一句话说，我们只要把福音讲得真切，我们就可以吸引人来归向主。同样的，我们在当青少年辅导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学习基督的样式。学习基督的样式就是当基督，我们要看基督是怎么样看我们，同时基督是怎么样看这些孩子。在加拉太书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在这边说，我们还要再加一句，是我们要以基督的眼为眼。我们有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这个孩子他比较听我们的话，他在我们教导的时候他有专心听，我们就会可能对他比较和颜悦色，我们就好像比较喜欢他。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青少年他的每一个行为模式，他可能他在捣乱，他其实他只是想要得到你的一些注意，可能他在家里没有办法得到他父母的注意，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行为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想要得到他群体的认同。所以我们就要来知道说，我们在基督的眼中，每一个青少年都是一般的可爱的。所以在我们在青少年团契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是教导他们神的话语。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时候带他们到郊外去认识一下神奇妙的创造，因为我们就真的在神的创造当中，我们就可以体验到神的存在。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什么样的青少年事工。在路加福音的地方有讲到这个比喻，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讲到说，如果有一百只羊，有一只跑掉了，你是不是会将这只留在那边，你去把，不是将那99只留在那边，然后你去把那一只找回来，然后你会邀请你的朋友邻舍来跟他讲说，我失去羊已经找着了，你和我一同欢喜吧。我们在做青少年事工的时候，注意的事项是不是一只都不能少？不是说，我们这一群青少年，这几个他的成绩好，这几个他圣经熟，这几个他比较追求神，他敬拜的时候唱的比较大声，而那边坐在那个角落的他都没有什么反应。我们是一个都不能放弃他们。我们来看一下羊群跟青少年之间的共通性。羊群，如果我有看过一些书，有讲到一些牧羊人他们的经验。如果牧羊人他要怎么样跟他需要跟这些羊建立关系，也就是他可能从小把他养大，他常常在他旁边，他喂他吃，带他去吃草什么的。那这些羊他信任他之后，他就会跟着他的这个主人。 所以我们在跟青少年相处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关系。然后你要让青少年来真的相信你，你是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的。然后，而且羊呢，它是一种群居的动物，就有如青少年一样。青少年他对于他同侪之间的话语或是观点，其实有时候比对于我们父母或是我们辅导还更重视。而且，羊当中它有老羊带小羊的关系，那在青少年当中也是相同。有一些青少年他比较有领导的气质，所以其他的青少年也会跟随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跟这些比较有领导气质的青少年，我们需要跟他们有一些合作，能够让我们在青少年事工的时候有一些更顺利的一些进行。那我们在做青少年事工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主动者，因为青少年在他还没有跟你建立关系，他没有相信你的时候，他是不会那么敞开，他可能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有创新，而且我们需要非常勇于尝试。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是发现差不多10到20年的时间，青少年事工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出现。我在这边有准备很多书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这些是我看过的一些书，是非常好的书。那这本书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年轻的牧师他所讲的，那他们教会的青少年事工非常成功。那他们的使用的方式是使用乐团的方式。其实近几年来说，青少年事工非常常常使用的是使用乐团的方式。首先青少年喜欢音乐，然后他们也能够在参与服事当中，他们来更认识神。另外呢，我们也是要了解他们的语言，就像了解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我有时候说，我们做青少年事工，随着我们年纪渐渐增长，有时候渐渐的已经变成是一个跨文化的事工，因为我们的文化已经跟他们的文化不相同。所以其实我们要做青少年事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将我们自己放下。例如说，如果我去做青少年事工，我绝对不会穿西装打领带，因为这无形当中就是让他们感觉说我好像是一个在以上对下的一种关系。那所以我可能我就把我的领带拿掉，我把我的衣服拉出来，就是那些 dress code 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你在做青少年事工的时候，你可能也要去了解他们的音乐，了解他们现在喜欢的东西，以至于说你可以跟他们有一个话题。除此之外，你也能够替他们筛选一些他们比较合宜的活动。而且我们必须要重视他们的想法。有时候我们想说他们只是孩子，他们不什么事情都不是很了解，我们应该要用我们的人生经验来给他们很多的灌输或是什么。但是其实他们有时候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要认真的聆听他们的想法，而不是说你假装聆听，结果到最后都是从来都没有去真正的去实现。然后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到底要将这些年轻人带到哪里去。我们在台湾的教会我们有一个意向，我们的意向是我们的青少年辅导，我们是能够像尼西米一样，我们号召尼西米号召以色列人去重建他们的城，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号召我们的年轻人去跟我们一起来服事？我们而且尼西米他不是说只是在指挥以色列人去做这些事情，他是亲力亲为，他自己也去重建这个城。所以当我们要说服年轻人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自己亲力亲为。圣经有告诉我们很多在孩子的管教上面的事情。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是他亲生的父母，但是我们也是他们属灵的父母。我们也是要给他们一些适当的管教，当然这些管教是要有一些分寸。圣经有讲到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如果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你如果爱他，你就必须要给他管教，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 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趁有指望的时候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管教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我们对于这些青少年，我们必须要在他们还没有犯错之前，我们就要为他们设立一些指导的方针，而不是说在他犯错之后你才把他抓过来，那时候他会觉得说你当初没有跟我讲清楚，然后而且要跟他讲到说是容易明白的，你要告诉他为什么，而不是说我规定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而是你要告诉他你做这件事情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也要有一个明确的处分，这不但是对于我们所讲出来的话的一个尊重，也是对于青少年一个尊重。我重视你，我跟你讲过这句话，我是认真的对你讲，所以我会履行我的处分，然后我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引导他。另外当然我们在跟青少年相处当中，有时候还是很容易就被他们激起那个火来，所以不要在愤怒当中来责备他们。然后当然就是从每件事是从小事开始，我们可能我们在一个团契当中我们聚会结束了，我们就带着他们，我们就自己开始搬椅子，我们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些事情。那在这当中，从这些小事当中，他们就可以学习到他们也是这个团体的一个分子，然后他们也会来这样的服侍。在这边我有列了一些成为孩子王的秘诀，我发现有一些重点。首先我们永远不要放弃任何的一个孩子，然后当你一直真心的爱他，其实孩子们他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们非常的敏感，他知道这个人到底重不重视他，他们很需要这种重视的感觉，他们需要这种关心的感觉。那而且我们对于每一个青少年也是要一视同仁，而不是只看他们的表现。当然我在我做青少年辅导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个感受是，有一些表现不好的孩子，他可能在课业表现没有那么好，其实他在家里他已经没有得到什么样的称赞，他在学校也得不到什么样的称赞，其实他们有时候只是不知道方法。其实每个青少年就是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青少年的辅导，是不是我们能够看到他里面的那一个潜能，我们是不是能够愿意来帮助他。我觉得笑容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喜欢看到对方是给你一个笑容，有时候一个眼神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大家以为你这个眼神，你看他的这个眼神，你有一点不屑，或者是说你有点觉得说他怎么这个回事，你可能觉得以为他没有看到，但是他时常就是看到，当他看到的时候，他的心马上被伤了，而且你们的之间马上筑起一道高墙，你要再跟他亲近就非常困难。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立场要明确，我们的赏罚要分明，因为他们的确他们有一些事情因为他们还在成长当中，他们不是很明白，需要我们的引导。另外就是我们要不住祷告，我想碰到挫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其实神真的能改变他们，神真的是能够做一切事情，然后要重视他们的想法。接下来我们要很有创意，当然有创意的情况之下，就是你要去多吸收一些资料，多吸收一些知识，以至于说你可以常常有一些新的 idea。其实你这些新的 idea 也可以激发出他们更多的 idea， 因为青少年真的非常有创意。然后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要怕出丑。有时候不要就是觉得说我们是辅导，我们应该就是他们不应该开我玩笑或者怎么样，我们应该就有时候就把自己放下来吧。我觉得就出一些丑，他们很高兴，他们会觉得你跟他更亲近。对，另外就是要多说一些具体跟鼓励的话，我想这是我们华人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小时候长大，我也是觉得说，为什么我的父母都没有给我一些鼓励？他们没有常常讲一些你很棒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可能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没有得到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们未来如果做青少年的辅导，我们可以真的是多鼓励他们。当他们有一些做正确的地方，我们可以鼓励他们。接下来就是以身作则，而且身先士卒。在做每一件事情当之前，我们是我们自己先下去做，而不是只叫他们去做。在我交给我们下一位讲员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故事是讲到一个老师，他叫做 Thompson， 他跟他的学生讲到说，他会平等爱每一个孩子，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他说在这个前面有一个孩子，叫 Teddy， 他是一个很邋遢而且上课不是很专心的孩子，所以这个老师他可能他会在他的考卷上面画一个很大的叉，因为他可能没有写好，然后在最上面又给他写一个很大的不及格。有一天这个老师 Thompson 老师他就检查每一个学生他的学习的一个记录簿，他发现以前的老师给 Teddy 的评语是非常惊人的。一年级的老师说 Teddy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他的作业很整齐而且很有礼貌，他让周遭的人都很快乐。二年级的老师说 Teddy 很优秀很受欢迎，但是他的母亲罹患了癌症，他很担心他家里的生活一定很不好过。三年级老师说母亲的过世对 Teddy 他一定让他很难受，而且他虽然说很努力的表现，但是他的父亲总是不在意，如果再没有改善的话，他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四年级老师说 Teddy 他开始退缩，而且他对课业提不起兴趣，他没有什么朋友，他常常在课堂上面睡觉。现在这个汤本老师他才知道说这个 Teddy 他的困难在哪里，他感觉到自己有些羞愧，而且当他收到 Teddy 他的圣诞礼物的时候，别人的礼物都是包得很漂亮的，但是他送的礼物只是用一个牛皮纸袋捆起来，他当然觉得更难过。汤本老师他就忍着心酸，他就将这个礼物他拆开，有些孩子开始笑他的礼物，因为他是送了一个假钻的手环，上面有几个钻石可能还掉了，然后还有一罐剩下四分之一的香水。但是这个 Thompson 老师他不但惊呼漂亮，而且他马上就戴上手环，而且喷了一些香水在他手上。我想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我们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放学之后 Teddy 就跑过来跟 Thompson 老师说，老师你今天闻起来好像我的妈咪哦。所以等到 Teddy 回家，这个老师他就哭了一整个小时。从那一天开始，他不是在教书，他不是教阅读，不教写作，他也不教数学，他开始是教育儿童。请问各位青少年辅导，我们是教书吗？还是我们是在教导这些孩子呢？ Teddy 他开始这个 Thompson 老师他开始特别的关心这个 Teddy， 因为Teddy 他的心也渐渐的经过老师的关心，他慢慢的好像重新活了起来。Thompson 老师常常鼓励他，而且这使得Teddy 他的反应越来越快。到了学期的尾声， Teddy 已经成为全班最好的一个孩子。虽然说汤臣老师他曾经说过他要平等的爱每一个孩子，但是 Teddy 现在是他最喜爱的一个孩子。一年之后，汤臣老师在门边发现一张纸条，然后是 Teddy 写的，上面说汤臣老师是他一生遇到最棒的老师。六年过去了，汤臣老师又发现另外一张 Teddy 写的纸条，他已经高中毕业了，他的成绩是全班的第三名。他还是说他 汤臣老师是他一生最棒的老师。四年之后呢，汤臣老师又收到一封信， Kathy 说有时候学校生活不是很顺利，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而且他不久之后他要拿到荣誉学位毕业。他告诉老师他是最棒的老师。又过去四年，他又接到一封信，里面告诉他说他大学毕业，他打算要攻读更高的学位，他也不忘了说老师是他最棒的老师。这封信的结尾多了几个字，是 Teddy 博士。故事还没有结束，在那一年的春天又来了一封信， Teddy 说他遇到他生命中的女孩，他马上就要结婚了。他说他父亲在几年前过世了，他希望汤臣老师可以参加他的婚礼，然后坐在他新郎母亲的这个位置。汤臣老师完成了他这个心愿，而且你知道吗，他带着当初那个孩子送给他的那个手环，他喷了同一瓶的香水，是 Teddy 的母亲他在过世之前最后一个圣诞节使用的香水。他们互相拥抱，这个 Teddy 告诉汤臣老师说，汤臣老师，谢谢你相信我，谢谢你让我觉得我自己很重要，让我相信我有能力去改变。汤臣老师告诉他说你错了，是你教导我，是你让我知道我有能力去改变，一直到遇见了你，我才知道该怎么样教书。所以我想，就是在青少年过程，我们在跟青少年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学，不是只有他们在学习，我们也是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我们今年暑假我非常感谢神，我有机会我到内蒙古去短宣。神在我这个短宣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让我看到非常多奇妙的事情，让我对于青少年事工，对于儿童事工有不同的眼光。我以前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在台湾长大，我之后来到美国，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发达的国家，这些孩子可能我一开始我会认为说，我们做这些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我们只是让他们在一个基督的环境里面，让他先感受到神的爱，等到他年纪慢慢增长之后，他就会知道什么样来跟随神。但是我到了内蒙古之后，那边神带来了一些大概十岁出头的孩子，我们是办大学的福音营，这些十岁的孩子，他们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从第一天来到我们的营会，他们就是举着他们的手来敬拜，他们的敬拜是用吼的。在我们最后一天，我们有办一个献馨会，在献馨会之前有敬拜，我们唱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唱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所以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其实是一首非常喜乐的诗歌，但是我们看到下面11岁、10岁的孩子，他们举着手唱诗歌的同时，他们在哭，他们流泪来敬拜神。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们可能觉得说孩子他们无忧无虑，他们可能不像我们那么样的需要神，但是神借由这些孩子告诉我们说他们心里面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扰。我们身为青少年辅导，我们是不是能够陪他们走过这些困难？而且我们也看到说，当这些孩子他们愿意敞开他们的心的时候，神的灵就大大的浇灌在他们身上，并不因为他们年纪小他们就灵会少一些。这些孩子他们有一些人跟我们说，从前我不知道我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可是我现在我知道了，我从今以后我要为耶稣而活。他们每一个上去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哭的。有一个孩子他说，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祷告，但是最近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形容那种感觉。他是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他说是一种贯彻的感觉吧。可以想象10岁的孩子就被圣灵充满吗？他10岁他就被圣灵充满，他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有一种被贯彻的感觉。还有一个孩子，我们有演一出短剧，短剧的内容是一个男孩子，他神跟他要求说你把你的心给我，然后这个男孩子就不要把他的心给神。他后来他在路上他碰到一个他觉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他就想尽任何的办法要追求这个女孩子，都没有成功。那个女孩子说你给我你的心吧，你给我你的心我就跟你在一起。那这个男孩子就说好吧，那我就把我的心给你。之后一开始非常好，但是之后那个女孩子将这个男孩子的心打破，摔碎在地上。这时候神又对这个男孩子说你把你的心给我吧。这个男孩子这时候他将他的心给神。我们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从简单的意义来说是跟他们说我们将我们的心交给世界上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失望，我们可能都会伤心。但是若是我们将我们的心交给神的话，神会赐给我们一颗全新的心，而且我们也会真的是得到真正的喜乐。但是这个孩子他上台的时候，他用哽咽的口气讲出来说我最感动的就是短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我们的心破碎了我们才要将我们的心交给神呢？为什么我们不在我们的心还完整的时候就交给神呢？还有一个孩子说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我以前我都不怎么样祷告，但是我来到这个营会，我感觉到神很爱我。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好像已经祷告了8次。真的，我们在听到这些孩子做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同工都是一直不停的流泪，因为我们觉得哇，神你真是太奇妙了。他们只是那么年轻的孩子，你一样那么爱他们，你一样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同在。真的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带领这些孩子，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可以真正的经历到神，然后他们也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对，那以下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下一个讲员。
我真的会差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们只要希望就是说，收到 A B C 的通讯，就好像你们有个英文名字，还有那个 email address， 他说这里联络，送一个通讯，那你们必须是看过别人的老师。
那特别我非常推荐的是这个，一个都不能少，这个非常好用。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
这个就是往下
OK 好那我他从内蒙回来我都还没有交通过，我都没有听，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那我听了以后我就想到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有一句话就常常非常感动我，他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么我想这句话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有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被神所召的时候，我想这种话对我们是很好的一个激励。那么那我自己的背景呢，是我是15岁的时候来美国，那差不多10年以后吧，大学毕业以后才信主。那么这10年的时间反正也是很奇怪，那么但是信主了以后就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所以呢，我当我在看所以后来进入教会以后，很自然的 也是开始做青少年的事工。那么我想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啊，蒙神拯救，我想在座的人都，我们都是如此。那么当我们看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就会不一样，跟一般的世人看青少年的时候不一样，我们会特别体恤那些啊，关心那些他们软弱的无有的。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在做是不是都在做青少年的事工，或者是是不是都所以才会来到这里。那我相信在做这些事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有很什么样的果效，但是我看到有的时候，我相信坚持下去的话，那么圣灵会让我们看的，会我们会透过看到圣灵的工作的这些青少年的身上，他们对神的话语开始领悟，他们自己的生命开始改变，那我相信这是最最有回报的。那么其实我自己做青少年的事工，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成果。那么我自己所能够分享的也很有限。那么来神学院读书了以后呢，对我比较收获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能够从很多比较有经验的牧者，他们能够分享一些就是远景和一些意象，就是看到青少年他们成长以后，他们的远景和意象。那么自己在教会服事呢，亲身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事情还是一步一步非常踏踏实实的去工作，无论是在祷告教导，那么对这些青少年的关怀，那么这个是我在这一段时间的学习。那么在我一开始要讲的就是前面就是我的是吧 ？OK， 好。那么我自己在有一个杂志《更新传道会》，他那里头写过一篇很短的一个文章，我当时读了以后，对我蛮有感触的，那我就跟大家读一下。他说，凡是在美国或者是任何西方化的国家中做过十多岁孩子父母的人，一定都懂头痛是何滋味。其实所谓这个 teenager 这个名词，实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但如今这个族群已经成为社会中的贵族，他们是百货公司及各类电器产品及重要的消费者，不但商业界对他们青睐有加，连北美一些有心训练这个族群的华人教会呢，对他们也特别的优待，投资为他们寻找青少年的传道人，每年安排特别的退休会，出资带他们去海外参加短宣，凡此种种之外呢，那平常主日崇拜后的午餐呢，也不忘大的要服侍小的，偶尔让这些年轻人在母亲节的主日服侍一下，我们也总不忘记百般的表示感激。他说，但是呢，在这种用心的栽培下，真正出色可以让老一辈的做榜，就老一辈榜样的年轻人呢，少年人呢还是不多。他说，究竟是我们这些长辈同工不懂得如何栽培他们呢，还是不肯放手让他们独立服侍，还是他们自己无从追求？那他这里就说，他说，我想这里头的因素非常的复杂，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他说，但是圣经却给我们看到一些极其属灵的年轻人，他们确实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单是保罗自己的同工就有好些这样的年轻人，可以他一们一同吃苦一同下监的提摩太、马可等，还有旧约里头但以理书那三个被尼布甲尼撒王丢入火窑的同伴，其实也是年轻人。所以呢，他说，何以他们可以如此活出如此不平凡的生命来呢？那我相信栽培的工作和接触这个大面积的这些青少年是不同的。那么栽培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的生命给他建造起来，能够成为真正是踏实跟随主的这样子的门徒们。那么其实有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倒不是说没有心想把他们栽培起来，有的时候是好像不忍心，因为看到他们面临了很多的压力，不仅是要面临移民上的压力学习上的压力，那么有的时候父母亲不信主在这方面的压力，还要面临将来他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压力，有的时候实在是不忍心好像让他们去走这条道路。 那么这个是其实我自己，那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很多长辈们也是有这样的心，当他们看到下一代，特别是从亚洲移民过来的父母亲，他们总是希望孩子在美国的生活将来要更加的好，超过他们的父母亲等等，那么总是不忍心让他们好像走一个好像更加艰苦的一条道路，那我相信这个也是一方面。那么在做北美这些青少年事工的时候呢，华人背景有些不同，有些是从国内来的，大陆来的，有些是从香港来的，台湾来的，那他们背景不同呢，他们文化他们的需要也都不一样，那么我也是做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能够体会到他们的需求有什么不同。那我相信早些年来就是香港和台湾来的比较多，那现在从国内来的孩子也越来越多，那么也逐渐进入到教会里面来，那么他们的背景也有不同，那么有些是知识分子的孩子，那么有些呢就是一般普通的打工的阶层的孩子，那么了解他们的背景呢和他们父母亲或者家庭对他们的期望，那就对他们如何栽培他们呢就会有更好的一些方向。那我自己也看到就是说在做这个青少年栽培的时候呢，有几个前提也是我其实是非常基本的一些前提，但是我自己做了很久以后我才发现都是圣经里头非常基本的前提。第一个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若不重生断不能进神的国，就是说在做栽培工作的时候要非常清楚这个年轻人他是重生得救的信徒，所以当他在跟他讲圣经道理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生命是给建造起来。那有些很多青少年他们因为年纪的关系领悟的关系不容易分辨，那么就不能够强行灌输太多的东西，那么这个首先是要分清楚的。那么其次呢就是生命要有改变，那很多时候我在带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比较注重圣经的知识圣经的了解，那么他们也会说，但是实际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实际生活和他们的信仰就开始脱节，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学到的东西真正遵行主的话，那么所以呢就是在这点上面呢也要常常关注，使得他们不至于到了一个程度他们已经知道了不少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们没有真正去遵行神的话，那这样就非常的可惜。所以我就选一个圣经的话，可见信心与行为是并行，而且行为应是信心的才得成全。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前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栽培的目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年轻人来到美国，我说的有很多是移民，那他们不仅要适应美国的环境，那么学业，那么将来父母亲对他们也有很高的期待等等，那么所以呢是一个全方位的这个栽培，但是教会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多，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在很多方面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美国社会和给他们引导人生的方向，但是就是栽培的目的的中心是要非常的清楚。我就引用这个以弗所书这句话，也其实也就是今天周淑慧牧师在上面使用的这句话，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吹来吹摇动，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呢，培养的中心就是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在真道上合而为一。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培养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做当我自己在做这个青少年辅导的时候，我就时常要回到这个上面来。那么不仅帮助他们在生活上，但是最主要是要看到他们在基督里慢慢成长起来，这个是我思想的。那么接下去呢我就要讲到从老师开始讲起，那么就是青少年辅导自身的资格，就不是说资格，就是说自身的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我就想说要有品格的操练。那么一个青少年辅导他自己在青少年面前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那些青少年他们就会自然会影响到他们，所以首先是品格的训练。那么我想没有办法完全的全部讲，我就挑一个，就是要有敬畏神的心。那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让这些青少年从小他们就开始有敬畏神的心。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讲到说要有纯正的信仰啊、那么当然也要有纯正的信仰，就是说啊、对神有很正确的认识，那么对真理有很正确的认识，那么也要有神学的纯正的神学。那么在我自己所接触的不多，那么但是我自己看到就是华人因为是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那么在华人在中国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神学的思想，那么也都对华人的教会有很多的影响。那么但是当孩子在海外渐渐成长起来，那么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西方的教会他们在神学的思想上是很纯正的，那么有的时候在华人的这个神学思想上可能可以弥补一些不足，那么使得他们在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的观念是正确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以后渐渐成长起来所建立的就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一般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像美国当时刚建国的时候他们那些比较纯正的信仰，就是像Westminster 的 Confession 啊，像这些清教徒的这些思想为基础，那么这些神学思想是比较我是认为是比较纯正的。那么那么当然清教徒不是，当然那个青少年的辅导呢要有非常圣经比较扎实的根基，那么先不仅是中文，而且是在英文上面，那么而且要渐渐的开始有一些属灵上的一些经历啊，如何看到神，如何在借着祷告能够答应如何借着信靠神来让神来做这些事工。那我想这也是一些最基本青少年辅导的一些资格。那么接下去呢我就要讲一个讲一下就是家庭的重要性。我想有第一代信徒他们在还没有他们信主但是父母亲还没有信主这个挣扎特别是背景很强烈的情况底下，这个是非常明显。我自己是从国内来的，所以这个挣扎当时是非常的强烈。那所以呢如果在这方面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能够帮助青少年度过这一段的时光使得他们能够在主里头能够很健康的成长。那么即便是父母亲没有办法一下子一时全同时间的信主，那么教会也就是说成人那边的教会呢也可以可以和青少年的辅导一同配合。那么比方说借着探访的机会去了解青少年的父母他们的情况等等，那么让他们能够了解信仰的这个我们的信仰，那么使他们不会对青少年信主产生反对。那么这些我想都是可以一起在教会里头可以配搭的。OK。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呢有很多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他们被神拣选的时候都不是很出色的人，我不是很出色，应该说有很多时候呢都是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被神所拣选所以呢即便是他们信主以后呢所开始走的一条道路呢也都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所以呢他们会遇到很多压力，特别是在他们移民很多情况底下。那但是呢我同时也发现这些压力和逆境呢会使他们成熟得更快。那么所以呢这对我来说本身是一个平安，就是说当我带领他们或者当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压力的时候呢，那我觉得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好成长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作为青少年的辅导就是能够帮助他们靠着主的力量一起成长。有一些我自己在带青少年的时候，我就印象有一个年轻人，他也是来到美国，就说非常不适应美国的环境，那么英文也不是非常的好，那就要打退堂鼓回去。后来呢，就在布道会当中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回去以后呢，我也没有做特别多的事情，只是带着他读圣经，那么让他能够从圣经当中了解神的话语，他自己可以开始读了。那么以后呢他就开始即便是困难还是在那个地方晚上读书还是读到半夜三更，那么常常还是很灰心，但是呢他读累了他就会祷告，那么读疲倦他就会拿起圣经翻一翻，然后接着继续读书，那成绩就开始不断的提高。那么就可以看到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做什么，但是神就在他心里头做工，借着这些困难他自己就开始成长。 那这个就是其中的另外的一项。OK， 那么接下来呢，就最后就讲一些在这些不同的青少年当中，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就说平信徒，有一些呢将来也许会成为教会的领袖，虽然都是神的儿女，就是说，但是我们可能会开始可以对他们要求有一些有一些不同。那最基本的信仰都是一样啊，读圣经、祷告，那基本的品格也是一样。那么在生命的成熟的操练上，就可以让他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让他们遵行神的话语，那他们生命会慢慢的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操练。那么在知识方面也是如此，不仅是在圣经方面，那么如果是看到这个青少年有比较好的栽培的可能，那么在很多很多其他的方面都可以就说给他们有相关的资料。那像我们教会也最近有一个年轻人也是蛮不错的，那么在很多方面对这些教信主了以后呢，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感兴趣，因为他在学校里头学的他是对历史很感兴趣，所以他在学校里头读历史，他就会有很多的疑问，因为学校的历史书很多时候不是由信主的人所写出来的，所以呢他读了以后呢，他就会有很多的疑问，那么以后的有一些史实呢可能也不完全符合特别讲到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完全符合，他就会有很多疑问。那么我后来刚好有机会呢，我就有一个苏文峰的那个教会历史的一个 VCD， 我刚好拿到一份，那我就给他看，那么他就在暑假有机会他就全部都看完了，看完了以后呢，我相信他就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以后他在课堂里头老师问什么问题，哎，他都已经都知道了，他都很知道都知道不少。那么而且我相信这样子的就是会给他们对于这个对于他们的人生观，会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会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那么即便是他们在公立学校或者是还没有这个虽然他们上的学或者老师收到的环境不是这个信主的环境，但是他们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能够面对应付这很多的外来的事情。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么我讲的也就是这样，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有没有什么分享啊？对，
因为你从国大陆来是你自己个人的经历，会不会觉得就是说，你跟大陆青少年出来的话，跟台湾、香港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
哦哦，我知道。对，香港来的孩子呢，台湾来的孩子呢，香港来的孩子就说相对比较非常的规规矩矩。那么国内来的孩子呢，因为好像有些无法无天的样子，有些感觉有点无法。当然就是看家庭的教育情况。那么当然我敢说，我说他们无法无天是因为我也是从国内来的嘛，所以我看到他们这种情况我是了解，因为在国内可能法治啊各个方面没有那么完善，所以他们就说不会好像对很多规矩那么看在眼里头。那么但是呢如果单从外表上来看他们是这样的，但是从内心上来看呢，有一些孩子比方说社会气很重啊，但是当他们接触福音接触信仰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开始改变。我记得当时我们团体也是有一个女孩子，那么也是从烟台来的，好像社会气很重，在外头有很多的朋友，不说男朋友，就是有很多男性的朋友，或者是反正各种各样的朋友。那么来到教会以后，那么给她读圣经，那么偶尔来偶尔不来，那么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就会主动向我要圣经，那么开始读查经的时候也开始在底下画线条，那么开始回答的时候呢，也就开始好像已经明白了圣经当中的一些话语。那么很多也都是单亲家庭的背景出来，所以呢在很多工作啊社会上也都不稳定，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来看，就会看到就是说他们生命在改变。那么我相信神在里头做工作，那么他们在外头的生活上面遇到了各样困难，他们的人就开始被神所塑造。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都是在教会里头所能够做的，有的时候他们在神的这个是神的国度是很广大，他们有的时候在外头 只要圣灵在他们里面，圣经在他手上，他们就会开始改变呀。这是我的体会。
那另外啊，因为我就是台湾来的，那
对，
我们那时候都有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你们那个国内的教育就会不会对？
现在每个年代的孩子都不一样，像我是70年代，像80年代、90年代的孩子都不一样。越晚的孩子其实受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就越少。他们海外的一些很多的思潮、电影等等，他们都已经接触不少，所以其实这个方面的禁锢其实少很多。请说。
还有的就是圣诞节有没有办那个青少年提供给他们这样的参考。
OK， 这个就是要看每个孩子不同。就是如果是比较追求的孩子，我都不用给他这些东西，他自己每天都会读圣经，他们会很渴慕，把整个圣经都翻完，然后有问题的话就给他。那么对于那些还是懵懵懂懂，但是又已经开始明白的孩子，没有很难给他一本书。其实这样子的话，他也不会去做。只有借着在团契里头的交通，那么借着这个青少年辅导为他的祷告，能够慢慢的看到他开始，就是能够这个信仰上能够他的生活能够渐渐以神为中心，能够开始读经，能够开始祷告，并且他能够觉得这个是他力量的一个来源。那这个是因人而异，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这样子。我目前没有这样子。我没有具体的给他这样子。
每天
累
的
都没有。
不是让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自己说他如果没有这个。所以他
也
是具体的
一个 devotion，
对，
我目前还没有开始做，但是我想我以后接下来会开始慢慢的，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我觉得他们有就是可以准备好的那些青少年，我就会开始给他们。但是我自己做的方法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不同程度的人，我不会统一的发下去，我会因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我会给他们不同的材料。现在我们是高中和大学，因为我们教会在 South Pasadena， 所以高中呢就是在 South Pasadena High School 的学生主要为主。那么大学呢就有一些是 PC 那边，因为也比较近，所以会过来。对对，一起的。
因为我有一点疑问，就是说，
对，我相信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有这样的，就是家里头有父母亲可以帮助他，那么教会可以有一些这样的统一的材料发下去是很好呀。我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还是非常呀。我没有，像我有一些年轻人，我可能就会直接叫他们读像箴言，那么有一些更初的可能叫他们就读福音书或者雅各书这样的一些比较容易读的书卷。那么我目前的构想是这样的，有些已经准备好了，我就可以让他们自己写心得，那么我就可以过一段时间可以跟他们有交通在这方面。那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教育里面的那个对于个人健康的，然后但是体会出来的面积，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给他们的读经材料是，我们有时候会帮他们做，有点像是填空式，就我们可能，如果我们这个礼拜要他读哪些经文，我可能就是给，我将在可能这个礼拜读7章的经文，我们就把这些经文中间有一些关键字，我们把它空下来，然后就是要给他，可能回家就把它填起来，对，就把它填起来，然后让他可以。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将这些完成？然后当然我觉得在青少年做灵修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你不是说你叫他灵修完然后就停止，而是说你叫他灵修完你还是要跟他让他能够明白，因为他有时候不是没办法很清楚明白这样。
对，你知道那个周神度好，我这边就是非常刚刚那个问题，好像在教会里面，有个移民社会讲，如果台湾来讲，台湾的一群大陆来的一群，那我不晓得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让就是说，让我们彼此重合，会更容易这样子。
我尝试的，我当时一来就遇到这种问题，我尝试了，但是所以台湾来都已经去大学了。 那么这我没有很难很困难。那么当时在的时候呢，也刚好有一位是从台湾来，我没有成功的经历。
那实际上，那你做青少年，因为我离开台湾蛮久了，那听说台湾现在青少年蛮，台湾离婚率高什么？你的接触的青少年是很多家庭都是都有问题。
嗯，我接触的青少年单亲的部分没有太多，对，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对，但是其实比例还不算高了，是蛮少。
我听说台湾现在。就是变化的很快，青少年问题也蛮严重。
我想，我跟主席刚刚有一些东西没有讲到，就是想补充一下。就希望大家以后，我想在做青少年事工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肢体啦。我觉得肢体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就像其实拍拍他们背啊，摸摸他们头，或者是如果是同性，当然是给他们一些拥抱，其实是蛮好的。或者有没有什么分享？
他跟我讲，有一次问他，他说你不去追一个印尼家最近的，去里面的小孩的那个清理器哈，就是从他家里附近的，我就建议他带个教会，他就认为说他去了太晚的心哈，就是没有真的要功夫，这是一个在家里的事，就问他了哈。所以这个问题在教会的这个青少年事工哈，带领这个小孩，在这群小朋友，他们对方面他自己要成长，就到十几岁上下了哈。那他们如何比 ready 就是校长来接待新人、哦、所以我不知道教导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家长。
我想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像这种就必须从我们自己辅导先做起，就是可能他们有新朋友来，我们就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给他们一些关注，然后同时就是你可以例如说你就请这几个同学去跟他做一些交谈啊，去做一些正事，又让他们比较习惯说，而且是我觉得就传递意向也是非常重要。就其实很多青少年的书籍，像刚刚那本我也是超人那本书，其实他是讲到说其实每个人都靠着神，就是凡事都能做这样，所以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就是靠着神，可能在功课方面他可以达到很好。但是我想其实我们对于青少年还可以有一些更深的影响，是说他们不是只有让他们自己更好，而是传递意向，是跟他们讲说我们虽然年轻，我们也是光，我们也是盐，而我们自己在享受到这个福音之后，我们是要去传递给别人。对，就是就真的是让那些青年人也知道说什么，到底谁才是他们的灵舍，这些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累积下来，然后让他们知道，当他们比较越来越明白，然后他们也知道说明白说我们这个团契的意向是什么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会跟这些新朋友有很好的关系。
那你们小孩就是青少年的家，那个小孩子的家长大概是你们都认识吗？
对，我们教会以前刚成立，我是东海大学里面的教会。我们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刚成立青少年团契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老师的小孩成立的，但是渐渐的现在我们的孩子其实是从四面八方来的，就很多其实家里的父母都是不信主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在做探访，然后我们在做探访的时候不是说只有辅导去探访，而是我们带着几个他的朋友一起去探访。对，就用这样的方式，不但是说没有那么严肃，而且就是也可以让他们有对，让这些父母可能他们没有信主，对团契有些认识的。对，在美国的目前，
在美国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的话，那我们都会暂时不一定都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但是只是申请。
那你们在安排的时候有些什么管，然后就你就是变成对，像我刚刚讲那小部落的时候，他们就只能进入，好进入他们家，我就会有一点，我们都是
必要，
所以很需要青年人的工人，所以好为这些，你知道，所以他们做很多青少年施工，其实本身也很年轻，所以那很难找到一个就是说很 perfect 的，又属灵，然后哇又好会玩。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那通常就是说，
用人海战术，有一些很属灵，有一些很会玩，有一些辅导群这样子，然后带领这些童工。少年需要很多，那年轻人真的才有这个。那我觉得是人海战术啊。我觉得说大的来带小的人，越多越好，因为各种不一样的恩赐可以一起配合，可以发。
那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对青少年的事工并不专业。
那我觉得如果有一群父母真的是要起来关怀，那一些人扶持他们去带领他们，我觉得就会有成果出来。那这个是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碰到，有时候没有。那而且学生的变动很快，四年都不见了，有那这一批过去了，下一批谁不知道？那可能就是说啊，如果有那个心，有那个愿意去栽培的话，我觉得就会有。对啊，但是我没有真的去注意，因为通常青少年教会，除非你自己有小孩，不然的话，很多人可能，光是自己有小孩的时候才会去，你不是说特别会去在意那个，很少。那所以我们为这种东西祷告，那然后他们讲的很好，因为青少年是下一代。
那我是觉得，如果能够像两位啊，能够太有福气了。
还有很多哈，真的很多。
我想说，比较注重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看待人生的见识上面，就是往和人的交往这个方面。我觉得信主要是先也是大学啊，这样读完以后工作以后。
对，那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OK， 谢谢大家。